那这部圣经啊，天主的话，特别是新约了，近两三百年来受到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就是非常讲理性的，过分讲理性的啊，理性是很好了，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了啊，但是这些理性主义者呢，就是说我理智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一概不相信，这些理性主义者两三百年来对我们的圣经真的是攻击的非常的厉害的、其实更早，当然也有更早啊。马丁路德的时候，他马丁路德的时候，就是他对一些有一些圣经的那些诠释不一样的诠释，但是基本上他会说圣经是天主的话啊，是天主的话，他所以他们很看重圣经啊，很看重圣经，他对这一点他是不怀疑了。但是我说的理性主义者，这两三百年来的理性主义者，他对圣经非常的质疑，因为他们理性没有办法了解三位一体、一位二性、童真生子、复活、奇迹，这些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他们会说：“这你看，整部圣经都是你们那些基督徒乱写的、编造的。”所以这两三百年来的这理性主义者对圣经也因着他们呢，他们对特别是新约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啊，他们都要研究看看批判啊，看看是不是真的，看是不是真的啊，那这样子有好处啊，带来一个好处也是，因着他们的这个非常怀疑的批判啊，他们有了很多所谓批判的方法，那这个是很好的。为什么是好呢？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耶稣基督确确实实是一个历史人物。假如是一个历史人物的话，那也应该经得起历史的验证，这是对的啊。所以因着他们非常的怀疑耶稣是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是不是一个神，还是你们那些基督徒把他造神造起来的，所以写成这个新约啊。因着他们的这些怀疑攻击所以两三百年来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批判啊。不过我们说这些批判方法都很好，现在教会也都采用，因为我们假如是真的是历史人物的话，是真理的话，就要经得起考验啊，所以我们是经得起考验啊。所以呢，这通过这两三百年来的各种各样的批判啊，我们的信仰还是屹立不摇了啊，没有被批倒了，没有被批倒，只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理解去读圣经啊。圣经不是给我们写一部历史书，不是用一个非常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写的历史书，就是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谁说了什么，说他说话的次序是什么，这些都是严格的历史啊。圣经不是这样子的一本历史书，但是圣经确确实实有历史的核心，它不是为了给我们讲历史，它是有讲耶稣的历史，但是更重要的，他要给我们这些历史事件的 意义在哪里，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的圣经是有历史的核心，经得起历史批判的考验，但是又不是完完全全写历史啊，不是完完全全写历史。所以呢，对圣经假如有一派的啊，有一派的就是理性主义者，他们说啊，这些都是你们捏造的，说谎的啊，有这一派，所以要把圣经拿走啊，拉下马。另一派呢，啊，我说那右派好了，右派呢，左派是这样子，右派呢叫做基要主义者。基要主义者呢，英文叫 fundamentalist 啊。基要主义者呢，他们就说圣经的一字一句就是天主说下来的一字一句，就是表面上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意思。那这样子的看法也不对的哦，也不对的哦啊，因为他们太按照字面的解释来理解圣经是不对的啊。刚才说是天主的话，但是天主的话通过灵感让那个人，这个人呢有他的文学背景啊，写作背景啊，他的目的啊，啊他的对象是什么啊，他是一个真正的作者，他这个人写的啊，也是人写的，所以说是天主的话，但是也是人的话啊。假如按照基要主义者他们的这个方法来理解圣经的话，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他们很容易就会把，比如说以前呢，几十年前呢，啊，就是创世纪前十二章。为我们来说，我们要正确理解创世纪前十二章的时候，啊，要看到里面有历史，但是更多的是神学。好，但是基要主义者呢，他们不是哦，他们会说你看一天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这样子来算的话，那整个所谓人类的历史啊什么等等啊，也不过是6000多年而已啊。所以呢，这样子的对圣经的看法理解也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为我们来说，我们说圣经是有历史，但是更加的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整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在哪里啊，这个整个耶稣事件的意义在哪里啊。就好像路加他写他的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啊，在我听到我看到已经有人写了一些东西了，因为路加是比较晚一点啊，我已经看到，已经听到关于这个耶稣的事情，所以在他面前已经有些文字的记载了。而我去考察一片，把我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去考察，然后我再把这些整理下来，系统的写下来，为的是什么？不是告诉你们一个历史，不只是告诉你们历史，是为了加强你们的信仰。所以圣经呢是一部关于我们的信仰的书啊，不只是历史书啊，也不是一本科学的教科书，不是啊。所以天主要给我们的在圣经里面的是让我们得到救恩的真理，不是天文地理的真理啊。所以圣经前创世纪前十二章写的不是主要是讲科学啊，怎么样创造啊，怎么样创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想要表达的是天主创造，这个倒是真的啊。好， 那所以呢，不知道啊，来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或者要什么值得讨论讨论的，然后我们再走下去，还有25到32这样子。
基要主义者那个基要是哪两个字？
是 fundamentalist， fundamental
基本教育，
基本教育啊。其实基要主义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说刚才近200-300年来理性主义的抬头，理性主义为什么抬头？就是因为，18世纪理性主义抬头啊，啊，这样子的，为什么理性主义抬头也是有历史的背景了啊？因为，16世纪初，印刷术出来了。印刷术，以前的人，印刷术，谢谢。以前的人，他们不识字的，也没有圣经，不是人手一本圣经的，啊，他们认识圣经只是听神父啊那些讲，或者那些彩窗啊，啊那些大的教堂里面的彩绘玻璃窗啊这样子，所以他们也不识字。那后来印刷术出来以后，德国人 Gutenberg 是一个天主教徒，啊，他发明了这个印刷术，印的第一本书就是圣经，啊，那因着这样子的流行，啊，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圣经，比较多机会看到圣经。马丁路德也是在这个之后啊才出来的啊，所以呢，也就发现。哎，确实圣经里面好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哦，啊，路加跟马窦所记载的同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次序啊那些都不一样啊，那就让那些理性主义者他们说这个是怎么搞的，啊，这是怎么搞的，啊，所以理性主义者也有他的背景，也有他的原因，因为看到圣经里面的那些好像有些不是很对的地方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啊，耶稣在台北说了这一句话了，还是在新庄说了这一句话啊，是不是两个地方都有说啊？这些反正就是仔细看圣经的话，就会看到好像有些难以调和的东西啊，比如说，耶稣在他的三次诱惑啊，在啊魔诱里面啊，路加的次序跟马窦的次序就不一样啊，路加的把他的最后的那个是在圣殿里面啊，那马窦的不是，那所有这些让那些人好像怀疑呀 啊，所以也是有他的道理的。怀疑，那所以因着这些理性主义者呢，非常多的怀疑，越看越觉得好像这个圣经都是编造的，啊，所以他们对圣经非常攻击，要把它拉下嘛，啊，真的把它撕得碎碎的拉下嘛，这个引起那些基要主义者的反弹。基要主义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圣经就是天主的话，就是上帝的话，干嘛要让你们这些人来把它攻击，把它质疑？现上主的话就是上主的话，基要主义，我们有一些基本的信仰，他们列出来哦，一条一条基本的信仰，比如说创造啊，三位一体啊，耶稣是神又是人啊，等等的奇迹啊，所有这些你们反对的我就要坚持啊，所以叫做基要主义，基本的要理啊。但是他们也过分了，就是刚才说的啊，他们也过分了，过分的意思是白纸黑字是这样子写的，就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想要肯定的是他们的信仰，我们1000多年的信仰就是这样子相信的，现在你们突然间冒出来要把我们的信仰摧毁，岂有此理。 啊，所以他们这些基要主义者，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要保持，啊，是这样的。那所以呢是这样子了，是基要主义是这意思，嗯。
会被比较接近到无神论者，
什么主义？
什么主义？理性一方讲的
理性主义者是比较是其实这些很多两三百年来对这个他们也不会完全是不信神啊，也不至于，因为很多对这个圣经攻击的非常厉害的，大部分是德国的路德派的那些基督徒啊，那他们也是有一些神的观念的啊，不过他们对理性非常的看重了 啊就是甚至是过分了 啊就是理性我没有办法明白的我都不相信啊，所以确实他们是比较靠近那些无神论者啊，或者说自然神论者，共产的那些根本就否认神呐，啊，根本否认神。当然他们也会否认基啊、三位一体啊、耶稣是神呐、啊、这些东西。所以确实理性主义者是比较靠近那些无神论的。
所以我们读圣经，如果读不懂的话，又不能从文字去了解。要靠默感的话，我们也好像有的时候没有那个天主启示，那我
们怎么读圣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看教会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圣经啊。大部分圣经我们都会看得懂啊，不会说产生问题啊。就假如有问题有什么的话，我们去看看那些书啊。啊，教会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啊？通过查经班呢、啊，我们一起来研究啊，啊，这个是可以啊。那有些真的有很争议性的那些呢，啊，那这个比如说有些我们跟基督教的那些很有争议性的啊，那我们说我们要真的依赖教会的训导来给我们教导。嗯，这个两三百年理性主义者对于我们的圣经，特别是四部福音哈、啊，真的每一句每一章节每一字甚至都好像都要翻开来看一看啊，都要做研究做批判，也说明了一点哦，说明我们的圣经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没有一部书受到那么多的重视的啊，没有人会去查佛经是怎么样，没有可兰经那些没有人啊，但是圣经会啊，所以是真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啊，经得起，因为真理就是真理啊。那刚才有姐妹啊说，就是圣经里面确实好像给人一个旧约的那个神啊天主是凶巴巴的，好像也确实也是有这样子啊。首先比如说他说啊，就是过红海的时候啊埃及的那些全部都水都把他们淹死了啊，一个也不留啊。好，这很复杂了啊。首先也要知道啊，埃及人啊，他们统治了犹太人近四百年，把他们当作奴隶啊，他们在埃及人底下受苦很多的，非常多的苦啊。那埃及人还是要把他们要抓走啊，不让他们过啊，不让他们逃啊走。那所以呢啊，就是我们也要知道旧约里面的犹太人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罪的历史啊，不要忘记，所以天主才要来拯救啊，所以天主才要来拯救，不单单是犹太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也不是充满了罪过的历史啊，你打我杀啊， 弱肉强食，对不对？犹太人也是啊，他们很小的一个民族啊，周围的都是大民族，他每天都受到这些大民族的那个欺压啊，那个侵略啊，所以战争啊，所以他们为了求生存的话，他们也要很凶啊，啊，你不凶的话，你自己没办法存活啊。但是是不是他们的凶就一定好啊？就是所以呢，不是，但是都是罪，都是罪啊，就是仇恨呐 啊，这是所以说，天主来拯救犹太人，全人类，犹太人需要天主的拯救，全人类都需要，因为都有罪啊。那犹太人呢，他们的圣经作者呢，他们会认为呢，啊，我们是弱小者，啊，我们受到欺凌，啊，那我们没有任何的救援，只有天主，天主你都不来拯救我们的话，我们死定了，啊，所以我们的呼声直达天主，那天主要来拯救，天主拯救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拯救？把敌人打走啊，消灭啊，是这样子。你不消灭他们的话，我们没有了，啊，所以呢，是这样子，那就是跟中国人的历史也是一样啊，啊，那中国人更厉害，杀九族，对不对？啊，这都不对，都不对，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得到的天有天主的启示，他们是选民，但是并不等于说他们得到最完满的启示，啊，最完满的启示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啊，所以他们也是得到一些启示，那他们即便是得到启示，他们有没有按照启示去生活也是一个问题啊，啊，不一定的，有罪啊，刚才有提到的啊，其实犹太人是不是很仇恨外邦人？照理来说，天主对犹太人的告诫就是你们应该照顾外侨、外邦人啊，对待他们，好好对待他们，因为你们自己也是曾经做过外邦人啊，所以你们应该好好的照顾他们，当作你自己的一个家庭一样。这是天主的旨意，但是犹太人有没有按照这个去做？不一定的，啊，所以我们想起那个故事，啊，尼尼微人，尼尼微人是欺压犹太人的敌人呐，啊，那天主居然叫约纳先知要去帮助尼尼微人悔改，使天主不要惩罚他们，约纳怎么肯？他一定不肯呐，啊！这是我们的敌人，他们经常欺压我们的，干嘛天主你要对他好？但是天主不是，天主不是只是对犹太人好，所以天主是有一个普世性的救恩的一个天主，啊，那啊尼尼微人也是他所创造的啊，是这样子说啊，啊，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念啊，那犹太人。也知道这个观念，但是有时候在一些情境之中啊，让他们很难去实践做出这一点来，让他们都欢迎外邦人这样子，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啊，没有那么简单。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去爱仇人呐，啊，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多少呢？啊，不是容易。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不是说旧约的神就是凶的神，不过他会主持正义，啊，这个倒是应该的，也是我们应该感谢天主。假如他都不主持正义的话，就是好像我们没有一个包青天的话，那不行啊，对不对？包青天主是主持正义，不对的就要罚， 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这样子理解，所以对我来说，我不会觉得旧约里面的那个天主是很差劲的天主啊，要我抛弃的天主，我这个我不觉得啊，还是同样的一个。那还有没有？刚才我不知道那位姐妹提到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哦，口传哈，口传跟圣经啊，都是要正确的理解，不要口传的时候传歪了。这个倒是，所以我们说，天主传递下去有两个方式，一个口传啊，生活啊，啊，活生生的生活，祈祷啊，啊，讲道理啊，礼仪啊这些。那另外一个就是文字啊。这两个要正确无误地传下去的话，还是要有教会训导。教会训导也是要看看，哎，这个口传这样子的有没有过火啊，有没有对啊，对不对啊，啊这些。所以口传也好，圣经也好，都需要教会训导的管制啊，管制这样子说好了。啊，那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天主教徒有时候，啊，也会有一些信仰上的过激的行为的，啊，比如说对圣母的恭敬啊，啊，可能会太过激了，啊，不应该这样子的，啊，那这个也是需要教会训导来告诉我们，是这样子，嗯，那么口传呢，就是是会有出错的地方，啊，但是口传也不要说啊，所有口传都一定会出错，也不一定。以前我们没有书，没有人识字，也是一代一代的口传传下来，啊，那些很多好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爷爷奶奶呀，教孩子啊，也是靠口传而已啊，不是一定。都教错他们的，啊，应该来说大部分都是好的。不过会不会有错？有可能，有可能的时候怎么办？教会训导。所以耶稣立了教会训导是有意义的，是必须的，可以说是必须的。意思就是说，最高法院在一个国家里面是必须的，啊，嗯，好，我们走下去好吗？啊，哎。因为我信啊，人对天主的回应啊，人应该如何回应向他启示的天主？人在天主的恩宠的支持下，以信德的服从来回应天主，即把自己完全交付于天主，并接受他的真理。正因这真理是天主所保证，天主就是真理本身啊。所以，既然是天主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们就要服从啊，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啊，因为耶稣是神呐，啊，这样子，他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服从。那这个我们去服从，是一个所谓信德的服从，不是理智的服从。理智的服从就是，哎，我要理智明白了。对了，我觉得对了，我才服从你啊，这个是理智的服从。但是这里不是，这是信德的服从。那信德的服从是不是没有道理呢？其实不是。我经常跟人举的例子就是，小孩子三四岁的小孩子对父母讲的话，他会相信。他理解不理解呢？不一定理解。那他相信父母没有骗他，合理不合理？合理呀，合理呀，因为他说这是我爸爸妈妈，他不会骗我，所以我相信。即便我不明白，我也相信。所以这叫做信德的服从，因为他相信父母是真诚的，他而且知道啊，所以他相信父母的权威。所以其实他的相信也是合理的， 合理的。我说啊，就是三四岁的小孩子对父母讲的话，相信这是合理的啊。所以这个应该对天主的启示，就是信德的服从了啊。那即便所有不是所有的启示我们都明白，为我们天主教来说啊，那当然为基督教里也是一样，其实基督信仰里面很多我们的信仰的道理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随便举个例子，三位一体我们明白吗？童真生子我们明白吗？奇迹我们明白吗？复活我们明白吗？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哦，我们不是。所以这也是说啊，这个我们启示的宗教跟人想出来的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假如人想出来的啊，比如说在菩提树下想啊想啊啊，想人生的目的怎么样，人生的宗教是怎么样啊，痛苦的意义是什么，用理性来想，对，靠自己的理性来想啊，想得头头是道啊。这个努力不是不好，但是不够的，我们的理性是有限嘛啊。所以我才常常想了，释迦牟尼才想到，哎，人要轮回啊，很合理啊，因为你死的时候还不洁净啊，不能够进入极乐世界啊，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你重来一次。所以这理性理智觉得很合理啊，但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启示，启示就是说耶稣他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人死了以后去轮回投胎，没有，他没有他告诉我们人只是一次啊，一次就是。所以启示的宗教跟那启示呢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一定明白的哦，但是理性的宗教呢任何道理它都很头头是道啊，头头是道啊。所以这也是啊，我记得好像啊，那个英国的那个很出名的一个不是那个 C.S. Lewis 啊，他说啊，我之所以相信基督宗教，因为他我不明白。假如我样样那些讲的我都明白的话，一定是人造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人对天主的启示就是信德的服从啊。那这个服从是合理的，我说就是小孩子对父相信父母，即便不明白父母的话，但是相信父母是合理的啊，是这样子。那些在圣经所载的在信德中服从的主要见证啊，就是我们的榜样啦啊，不容易哦，这个信德啊不是容易的。圣经有见证很多，主要有亚巴郎啊，啊亚巴郎的考验啊，相信了天主常忠于自己的召教，因此成了一切信者的父亲啊。那童真玛利亚以最完美的方式一生实现了信德的服从，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啊。那这个都是旧约的榜样，新约的榜样啊。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信德是非常也是不容易的，会经过考验，会有所谓信仰的黑夜的啊。亚巴郎也有啊信仰的黑夜，要他这样子杀他的儿子伊萨格啊，这个啊。对人来说相信天主有什么意思？这表示对天主的依附，即把自己交付于他，并认同他启示的一切真理，因为天主就是真理本身。这也表示相信三位一体的天主父子圣神啊。所以我还是说啊，我们相信真理啊，不一定说理解真理啊，我们相信真理， 不一定等于说我们理解啊这个真理的啊。那所以既然是天主的启示啊，那我们认同啊，理智上认同，但是只是理智上认同，不叫做信仰啊。信仰是一个生活的投身啊，我要按照那个生活，按照这个真理来生活，按照他的教导活出来，这才叫做信仰啊。所以信仰是一个理智的认同，认同这个真理，但是也是交付于他啊，那个生命的投身呢 啊按照真理去生活啊，真理要我服从他，不是我来改变真理，要真理来服从我，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信仰的话，其实啊，不只是理性上的认同，更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改变啊，按照真理来生活啊。那信德有什么特色？信德是天主白白的恩赐啊，所以我们说信仰是天主的恩赐。但是凡谦逊祈祷的人都可以得到啊，谦逊你祈祷，你真的要这个信仰的话，谦逊祈祷都可以得到啊。他是超信德行，未得救是必须的啊，未得救是必须的，我们的信仰啊，信仰行为是人性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信仰的定义是什么？理智上认同接受这个真理，更是生活的改变，皈依投身。所以这个信仰为我们的得救是必须的哦，我们不能够不按照这个信仰去生活的啊。那信仰行为是人性的行为，即是说人的理智受其意志的推动而行事，这个意志受到天主的吸引，理智面对天主的真理自主地予以认同啊。人性行为，因为人啊，人的就是人有灵魂，灵魂的功能就是理性、理智跟意志啊。我认同就是靠我的理智啊，我认同啊，但是我被这个吸引啊就是吸引，所以意志爱他啊，这个愿意啊，自由的去予以认同啊，所以是非常人性的行为。所以这个我们也告诉我们哈，我们去扶船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够为了要人家灵洗，所以呢就不给他们墓道。所以我们天主教墓道班，而且一定的时期的墓道班，还是非常尊重人的啊，要让他理解以后，他自己被吸引，愿意去灵洗才灵洗，否则的话是有违人性的，有违人性，没有尊重人的尊严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也听到啊，我们天主教赶快要灵洗就好了嘛啊，灵了洗以后再说嘛。哦，那我们就是扶船要做一些行销广告，当然好啊，我们要好好利用媒体啊，我们当然能够做到的话是最好了啊，我们好好利用媒体是做扶船是很好的，这个当然也是应该学习一下啊，基督教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这一方面利用媒体这一方面比我们做得好。确实是啊，人家已经有一个电视台了，对不对？我说的就是那个方式啊，我们不能够认同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说，不论怎么样，媒体也好，电视也好，我们不能够说啊，你赶快灵洗啊，我们说你要悟道一下啊，甚至有足够的 时间慕道听了以后，你自己自由的愿意认同，你才去心甘情愿啊，这叫做尊重他的人性的尊严嘛，啊，信德是确实的啊，因为它奠基于天主的圣言，就是刚才说了啊，是确实的，是合理的，啊，小孩子两三四岁的小孩子，啊，相信父母这个是合理的、确实的啊，他以爱的形式啊，以爱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不只是理智上认同，我要投身呢，啊，所以信德没有爱德是死的，啊，雅各伯书那里说，啊，所以只是信德，只是理智上认同，甚至可以讲出一大套道理来，但是生活一点都没有受到信仰的影响，一点都没有爱德，这不行的了，啊。那又借聆听天主圣言和祈祷而不断成长，信德是可以成长的，啊，信德有一个种子，种子是可以发芽成长的，啊，所以不过也会说啊，我们的信德会受到考验的，不断成长，成长过程里面会有风暴啊，啊，黑夜啊，会让我们的信仰动摇的，啊。所以那个百夫长在圣经里面说，主啊，我信，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啊，也是非常诚恳的一句话啊。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信，但是啊，很多时候我觉得痛苦啊、啊疾病啊那些，让我们好像怀疑有一个慈爱的天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说啊，求你帮助我的相信，信德使我们现在便预尝天上的喜悦啊。一个有信德的人啊，真的应该是比较幸福一点啊，就是内心比较平安，有爱呀 啊这样子，这是预尝天上的喜悦了啊。那信仰与科学之间为何没有冲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虽然信仰在理智上，但是理智之上啊，之上，但是信仰与科学之间绝不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二者都来自同一的天主，也是同一的天主赋予人理智之光和信德，啊，因为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无神论者就是说啊。科学发达了，宗教就会消失，啊，不会，真正的宗教不会消失，迷信可能会，啊，科学发达了，迷信会消失，这句话是对，但是真正的宗教不是迷信，真正的宗教不是迷信，啊，迷信会消失。真正的宗教是真理，啊，所谓迷信的意思就是，我会说迷信就是相信那些不是真实的东西，叫做迷信，啊，但是我们的宗教相信真实的，相信真实的有一个神，有一个爱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呢，科学并不会因为科学发达了。真宗教、假宗教会消失，但是真宗教不会，啊，因为宗教的真理、信仰的真理跟科学的真理，两个是不一样的范畴，但是都是真理，都是来自真理之源，就是天主。啊，那科学的真理是比较它的范畴是物质界。科学嘛，啊，物质解剖啊，分析啊，实验呐，啊，这样子，物质界。但是宗教的真理、信仰的真理是精神界，啊，精神界的意义在哪里？啊，意义在爱什么意思？啊，痛苦什么意思？这些两个不一样的范畴啊，但是都是来自天主，所以没有冲突的，啊。 甚至我们说我们很多很多的所谓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们都是有信仰的，都是有信仰而且非常虔诚的啊。这个假如要列出来的话，真的一两板纸都不止啊。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啊，他们都是有信仰的而且很虔诚。其实科学可以带我们到真理，就是天主，可以，对对，一点都没有矛盾的啊。因为科学嘛，哇，看到科学的奇妙啊，那这个真的自然的会对这个创造主非常的赞叹啊。所以很多很多科学家，真的了不起的科学家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而且对我们的孩子们要说清楚啊。我们的孩子要说啊，我去上了大学了，我去看到读了一些书了啊，就是好像那里的科学就好像回来就告诉爸爸妈妈你信的都是迷信，哦，那真糟糕。不是一点都没有啊，不一样的范畴啊。好，那我们信，为何信仰是一项个人的同时也是教会的行为？信仰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因为是人对自我启示的天主所做的自由回应啊，很人性的行为嘛啊，自由的回应，个人的回应啊，不能够勉强。但信仰同时又是教会的行为，正如我们所宣认的，我们信，实在是教会先相信，并且因圣神的恩宠而引导、产生及滋养每个信徒的信仰。因此，教会是慈母与导师。OK， 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些人说啊，我信什么，但是我不去教会，啊。当然，那原因是有了哈，可能教会里面的人呐，又不是很有爱呀啊。但是，不能说离开教会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没有的。我们之所以有正确的信仰，是因为教会传给我们的，教会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个人的，我自己要认同。啊，我要生活要投身，这个是个人的，但是是教会的信仰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灵洗的时候啊，那个灵洗的叫你信，你拒绝什么什么，然后那个主理的神父会说，这是教会的信仰。你所宣认的都是教会传给你的，没有教会，我们不会相信三位一体，我们不会相信圣经，我们不会相信什么等等。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我不要教会，我可以过一个很好的信仰生活。那这个当然就说到啊，我们的教会要经常反省啦啊，我们的教会有时候做得不好的话啊，是会让人不愿意进来我们的教会。但是不能够因为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好的人就拒绝这个信仰。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崇拜人，而是崇拜神，是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那为何信仰公式是重要的啊？信仰公式是重要的，就是信条啊，信经里面的我信我信我信啊，这样子。因为他们能让人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去表达、吸收、庆祝并与人分享信仰的真理啊。我们都学过教理问答啊，很简单啊，很简单，我信什么第一问答啊，这是我们该信的东西。那要好好的理解的话，可能要 多看一些书啊这样子。不过因为这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条一条信里，让我们都知道啊，很清晰地表达了我们所相信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啊，也让我们去跟人家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啊。所以这些所谓信仰公式就是我信我信，像弥撒里面我们都有信经啊，信经啊，所以共同的语言。那这个信经就是你在非洲也好，在中国也好，在台湾也好，在美国也好，同一的信经。教会的信仰如何？只有一个啊，这个信仰只有一个，因为教会由不同的人组成啊。虽然由不同的人组成，他们虽然在语言、文化、礼仪上相异，但教会却以一致的声音宣认唯一的信仰，因为这信仰来自唯一的主啊，耶稣基督，并由唯一宗徒传统所传递。教会宣认唯一的天主父子圣神，并指出得救的唯一途径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受洗。因此我们一心一意地相信，所有包含在天主圣言里的讯息，无论经笔录、圣经，或者口传啊，教会的传统，以及教会视为天主启示而提出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信仰啊，真的是一个信仰啊。因为那么多的唯一唯一唯一唯一的主，唯一的宗徒传承啊，宣认唯一的天主圣父父子神，唯一的途径，唯一唯一唯一 OK。 所以呢啊，就是说明了我觉得啊，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种族、语言、肤色、政治倾向，这样子啊，不论你是蓝的绿的OK， 有共同的信仰啊，应该超越这些，这些都是次外啊次要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那这个唯一性听起来好像有点排他，唯一对唯一唯一唯一，其实不是。没有排他，这信仰是唯一的，我们不会相信另一个神，就好像我们不像我们的父母是唯一的，对对，但是我相信我的父母是唯一，但是这个父母是爱所有的人的，啊，我们的教会是唯一的，唯一的信仰，但是一点都不排他，所有的人，不论他是什么语言、风俗啊、政治倾向，都被邀请进入这个教会大家庭，所以一点都不排他啊。当然，他的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哦，这个没有另外一个主啊，没有另外一个洗礼，这是唯一的。但是所有人都被邀请来信这个主，所有人都被邀请来领受这个洗礼。啊，进入这个唯一的大家庭里面，啊，所以这个唯一性啊，啊，并不是有排他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也是很重要了啊，就是我们的教会啊，我经常觉得，就是那个大公性嘛，啊，其实天主教会的外文就是 Catholic 啊 ，Catholic 啊，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普世性的意思。普世性啊，不是像犹太教啊，犹太教是我们犹太人的啊，不是啊，或者其他有些宗教啊，是我们的这个神，我们的这个种族的神，不是啊，我们的是普世性的啊，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天主是普世人类的创造主父， 他派遣的耶稣基督是来拯救所有的罪人的，不只是犹太人，犹太人也要拯救他们呢，啊，那所以呢，啊，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用同一个耶稣的祈祷文，我们的天父，啊，我们的天父，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能够尊重其他的人，啊，不论他什么种族什么。甚至什么政治倾向，我们都能够尊重他，是这样子。啊，我自己经常觉得，真的啊，假如有机会去罗马博多路大教堂的话，哦，那里的人种蛮多的，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白人、黑人，什么黄种人，什么都有，什么肤色都有，什么衣着的都有。但是看到他们，我觉得很温馨，很温馨，都是我的家人，啊，都是我的家人，啊，虽然我们语言甚至都不通，对不对？啊，都是我的家人，所以这个也是啊，应要使我们，假如我们好好的去活出我们的信仰的话，应该对所有人都是接纳的。这样子，嗯，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很美好的信仰，很美好的信仰。嗯，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
就是当初哥白尼他提出来一种是人的时候，教会好像并不接受，
然后甚至于认为他是异端之类的。那教会犯的这样子的错误，我不知道是我们应该去怎么看待他们。
我想哥白尼他们提出那个时候，不单单教会不接受了，世人都不接受，没有人接受的，世人都不接受的，包括很多科学家他都不接受。现在我们是理所当然的啊，就是日不动，理所当然的，非常简单的、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小学生都知道。但是在那个时代，也不要太说啊，只有教，当时的局限，每个人听到这个都会说你错了。我就是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西边下去，我们地球是在中央的，你乱讲。这样子说他乱讲的不只是教会，很多科学家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观念呢，就是要慢慢改变啊。教会假如是判断错的话，是不是教义上判断错？我们说教会给我们的教导不是教导我们科学啊、人文啊、地理啊这些，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要给我们一个得救恩的真理。得救恩的真理的话，就是日从东出西下，或者西下东出，这个都没有关系，跟我们的得救没有很大的关系的啊。所以教会在这一方面科学上的判断错了，有可能，但是他，我们说教会给我们保证的不是科学上的真理，而是信仰跟伦理的真理，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信仰跟伦理的真理，所以是这样子哦。那所以我会说，当时教会有它的限度，也是人呐，啊，那时候，对。
就是我受教育的，我就有祈祷说，哦，因为现在啊，教会里头就是譬如说。教会里头神职人员很少，那也很少看得到修女。那整个教会有一些工作都是给这个教友来做啊。那就是我遇到了问题，后来我就跟神，就我礼拜一有上一个，有去听一个讲，就后来我就跟神父讲，我说我有时候感觉到哈， 我不知道怎么祈祷，我要想向天主祈祷，父子啊，父啊，天父祈祷。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祈祷，神父你请你教我好吗？神父说他自己也就是过过一下，神父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也都搞不清楚三位一体，他到现在他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说直接向天父祈祷是怎么祈祷了、啊。你懂意思吗？
就是本来神父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祈祷的，
就是我说我直接向父祈祷了，就不向耶稣基向耶稣基督祈祷，
哦，
不向圣祈祷。我说我不知道怎么祈祷，因为我遇到到教会也是现在问题，就是教会问题当然是蛮多的。那我说我就要直接向父祈祷，可是我不知道怎么祈祷，神父你教我好吗？他说。哦，他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怎么直接三位一体。
那当然，三位一体没有人搞得清楚这个啊，真的啊。那不过，
像我的问题在哪里？
向父祈祷是可以啊，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正是因为我们理解了这个神道成人身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是神。所以我们向天父祈祷 OK 没有错，但是我们也可以向耶稣祈祷，甚至为很多人来说跟耶稣祈祷更亲近一点，因为他也是人，他也受过诱惑，他也有人的软弱，他更能理解我们的困难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诱惑等等。所以啊，你向天父祈祷没有错，没有错，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假如你能够学的也向耶稣祈祷啊，我会说更好啊。啊，
谢谢师父。
没有的话那谢谢大家啊。那我们念经，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